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因为真的只有你才是我们的一切，主啊，求你自己来吸引我们，主啊，因为这个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吸引我们的东西，主啊，有很多抓住我们的东西，主，求你释放我们，主啊，当我们坐在你脚前的时候，主，我们也相信，主啊，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主，我们求你把你自己的话说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唯有你是我们的一切。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把今天早上的时间恭敬地交在你手中，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本来是要继续跟大家分享这个主耶稣的比喻的啊，但是最近当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主给我有一些的感动啊，我就准备先讲一个题目是亚伯拉罕献以撒。我想这个题目很多弟兄姊妹都很熟悉啊。那我记得吴弟兄在去年也有讲过这个信心伟人哈，讲到希伯来书十一章的信心伟人，也讲过亚伯拉罕啊。那我想我今天是特别着重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啊，所以我想当我们去重新来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啊，我们也盼望主呢能够向我们来说话。那我们我想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啊，我们也知道呢这个故事呢是特别讲到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一个顶峰啊。那亚伯拉罕为什么被称为信心之父？我想就是因为在这次神给他的试验中，他能够完全的顺服神，也能够完全的相信神啊。那但是是不是我们对亚伯拉罕的认识就是停留在他这个信心之举呢？我记得有一次我和我的大学同学他有一次来澳洲哈，我就跟他传福音啊。我跟他传福音的时候呢，他就特别讲到，他说我也读过圣经，他说有一件事情是我一直不能够理解，而且也是我觉得说这个神让我觉得真是不合情理的是什么呢？他说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他说我觉得你们的这个神呢真的是有点残忍啊，有点不近人情。他说我看到说神竟然要让亚伯拉罕呢把他亲生的儿子呢杀掉献祭啊。但是呢他说我知道后来呢神呢虽然没有好像说没有叫亚伯拉罕杀他的儿子啊，最后呢以撒呢也没有死。但是呢我觉得他说这件事情呢让我觉得非常的难以接受啊，因为他觉得说实在是这个神呢太不合情理了。我想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甚至是我们已经信主了，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啊，为什么神一定要叫亚伯拉罕把以撒杀了献祭啊？虽然后来我们知道说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但是就着这件事情本身来说，我们常常觉得说神为什么要向亚伯拉罕提这样的一个要求呢？而且呢我们常常也会有另外的问题哈，就是讲到说如果神他真是全知的神，他也一定知道亚伯拉罕呢最后一定也会把以撒献上为祭，那为什么神还要叫亚伯拉罕来做这件事情呢？我想我们会有对着这个故事，我们有很多的这些的疑问啊。当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啊，我觉得是我们在认真的来思考啊，到底这件事情的本身，神为什么要放在圣经的里面啊？而且神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故事，向我们说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啊？我想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段的圣经啊，我们一起翻开圣经的创世纪二十二章，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啊，请我读一节，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 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哪、啊、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十巴去，亚伯拉罕就住在别十巴。我们再读两处新约的圣经，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十七到十九节啊，我读给大家听。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的儿子献上。论到这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也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最后一节的圣经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三章十六节。加拉太书的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我们的圣经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段的圣经，特别是旧约讲到亚伯拉罕献以撒的这个故事。他在22章第一节的时候呢，他说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这些事是什么事情呢？当你去我想我们都读过，如果你读过这个创世纪的时候呢，你就会看见亚伯拉罕的一生。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呢，他当初在加勒底乌尔的时候，他听见神的呼召，他就从偶像之地加勒底的乌尔呢离开，然后呢他到这个迦南地区。因为神应许他说要使他的后裔呢如天上的星，像海边的沙那样多。但是你看到他遇到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他的妻子撒拉呢没有办法生育。你看到说他在等待神应许的这段时间的里面，他有很多在信心上面的学习。你看见亚伯拉罕呢，他有得胜的地方。你看到说当他呢在经历与罗德分开的时候呢，他让罗德呢先去拣选当时的那一片的土地。你看到说当罗德呢被这个被掳的时候呢，亚伯拉罕呢他带着318个家丁呢，他打败了四王的军队，然后呢把罗德呢把他给救回来。 然后我们看到说，当神要灭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呢在那里为索多玛在那里代祷，啊，你看到这些都是亚伯拉罕得胜的地方，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呢也有失败的地方，啊，当亚伯拉罕下埃及的时候呢，啊，他就撒谎说，哎呀，撒拉是我的妹妹，啊，而且呢，你看到他从埃及呢带回了夏甲。然后你就看见呢，他又用自己的方法呢，他生出了以实玛利。你看到亚伯拉罕有很多的成功，有很多的失败，但是在这些成功和失败的经历的里面，你看见说亚伯拉罕他对神有了更多的认识，他也对自己呢有了更多的认识。在他100岁的时候，我们知道说神终于呢把这个应许之子呢以撒呢赐给了他们。以撒的意思呢就是喜笑，啊，就像他的名字所代表的一样，啊，以撒的一到来呢给他们全家带来了喜笑，带来了欢乐，啊，因着亚伯拉罕的见证，啊，你看到说当时迦南地的王亚比米勒呢他都在那里说，他说你们的神真的是很厉害，啊，我看见了凡你所行的事情呢都蒙神的保佑，他说我要与你立约。啊，当我们看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啊，当我们看见说我们以为说亚伯拉罕的信心和经历已经到了顶峰的时候，啊，我们觉得说亚伯拉罕呢应该不需要再有更多的这些好像信心上面的学习和操练了，甚至你看到说他在外邦人的中间呢也带出了很多美好的见证，但是你看到神却在这些事情以后，啊，神再次在那里呼叫亚伯拉罕，神说什么呢？神说，他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我不知道亚伯拉罕听到这个命令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如果你是已经是为人父母的话，我想你多多少少能够体会亚伯拉罕的心情。我想每一个父母呢都会爱自己的孩子，啊，特别呢是你只有一个独生子女的时候，你更是把你所有的爱呢都浇灌在这个孩子的身上，啊，我想亚伯拉罕也是一样，当他得着以撒的时候，啊，他我想他是真的是里面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在21章第8节里面他讲到说，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摆设丰盛的筵席。我想就像很多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们生了孩子以后，到了他满月的时候呢，他就要摆一个满月酒啊，来庆祝一下啊。所以你看到说以撒呢可以是说是在他父母的宠爱的当中长大了啊，甚至你看到说当他这个同父异母的这个哥哥以实玛利在欺负他的时候呢，也被撒拉给赶走了啊。所以你看到当亚伯拉罕听到神要他把以撒杀了献祭的时候，我想亚伯拉罕一定很震惊。如果是我们的话，我不知道你会有什么反应。我可能马上就会问神说，为什么呢？这个孩子不是你给我的吗？甚至有的人呢可能会很生气，觉得说，哎呀，神啊，你这个要求太不近人情了。你这个要求我怎么可能会顺服你呢？你怎么可以叫我这样去这样做呢？但是你看到亚伯拉罕啊，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他呢没有说一句的话啊，虽然他没有说话，但是我想他的心中呢也一定是翻江倒海啊。圣经里面没有描述他的内心世界啊，所以我们觉得我们读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觉得很简单啊，我们觉得呢亚伯拉罕好像一点犹豫都没有的，然后呢就把以撒给献上了。其实如果你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发现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个没有感情的人啊，他也不是一个头脑简单的人啊。你知道我们有些人哈，真的是头脑很简单的啊，他不会想很多的问题，你给他一个命令呢他马上就去执行了啊。但是你看见亚伯拉罕呢，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是一个很有头脑，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谋略的人啊，他可以带着318个家丁呢，他能够去打败四王的军队啊。他下埃及的时候呢，他就在那边想着说，我怎么样让法老不要知道说我和撒拉是夫妻啊。他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啊， 啊，甚至呢，你看到说他还敢和神在那里讨价还价。啊，当神呢要去灭这个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啊，亚伯拉罕呢在那里为索多玛在那里求情。啊，他问神说，他说如果这个城里面有50个异人的话，你还要灭这个城吗？神说我不会。那亚伯拉罕说，那45个呢？神说我也不会。那亚伯拉罕就说，那40个呢？30个呢？20个呢？最后呢，一直讲到10个。啊，你看到说他一直在那里和神在那里讨价还价。啊，但是这一次，不是索多玛，不是罗德，而是他独生的爱子。但是呢，你看到说他在神的面前呢，没有说一句话，他也没有问神为什么，他更没有和神在那里讨价还价。你知道，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亚伯拉罕，你知道要这样一个有头脑的亚伯拉罕，他能够这样默默的顺服神在他身上的工作要有多深，要有多少的工作。亚伯拉罕能这样默默的在那里顺服神，正是因为亚伯拉罕经历了神在他身上那么多的恩典，那么多的雕琢，所以他能够立刻的在那里来顺服神。所以圣经上面讲到说，第二天一早他也没有告诉撒拉，他就背上驴，带了两个仆人和以撒，他劈好了柴就往摩利亚山上去。如果你想一想，如果神要真的要杀以撒，他可以叫亚伯拉罕就在原地，就在他们的帐篷的里面就把以撒给杀了献祭。那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要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以撒杀了献祭呢？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在想，神到底要，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走3天的路程？有人说可能是因为撒拉不同意。如果真的亚伯拉罕就在原地把这个以撒给杀的话，那撒拉肯定会抓住他不放。我想这个不是神要亚伯拉罕要去摩利亚山的原因。神要亚伯拉罕去摩利亚山走3天的路程，有神的目的。我想在这个3天的这个时间的里面，神给亚伯拉罕有足够的在那里思考的时间。我想亚伯拉罕他一定会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神要我的以撒呢？当神向亚伯拉罕说话的时候，你看到说神特别呢3次提到你的儿子，你独生的爱子，你所爱的以撒。你注意到这边呢有3次提到你。你没发现神好像呢在这里在提醒亚伯拉罕，以撒呢已经成为了你的中心，以撒呢已经成为你的全部。我们知道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恩典，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祝福。当这个祝福来的时候，亚伯拉罕呢对神呢充满赞美，充满感恩，他们也享受神给他们的恩典和祝福。但是慢慢的你发现亚伯拉罕和撒拉的心思呢从神的自己呢慢慢的移到了这个孩子的身上。他们也许在那里关心说，我怎么样教育这个以撒，我怎么样考虑以后呢帮他找一个好的妻子，让他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样多。你看到他们的眼目呢完全的转到了这个以撒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想我们常常也是像这样，我们呢常常向神呢求一个好的工作，我们向神呢求一个好的孩子，我们向神呢求要有一个好的配偶，当神呢真的在那里垂听我们的祷告，为我们成就的时候呢，我们就在那里感谢，我们就在那里赞美主。但是慢慢的你看见孩子呢成了我们整天围绕的对象，工作呢成了我们最大的追求，爱情呢也慢慢的取代了神在我们心中的地位。你发现原来这些神的祝福和恩典呢都是好的，但是什么时候 这些东西如果在我们心中的地位超过神的时候，这些东西就成为我们的偶像。你看到说主本来是应该去守卫的，现在反而是主的祝福成为我们追求的目的。我想这是主不希望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思考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说我们生活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比主更重要的，是我们觉得说好像能够比主在我们的心目中占更大的这个地位的。我想当亚伯拉罕他向山而行的时候，我想他一定也在思考这个问题。亚伯拉罕也许在那里想，他说我爱我的以撒，我爱我的这个独生的儿子，如果真的超过了神的话，如果以撒真的替代了神在我心中的地位的话，我愿意悔改。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主求你能不能收回你的手，求你不要让我去好像把以撒能够杀了献祭。我想这是也是很多时候我们对主的一个疑问，神能不能拿走他给我们的祝福。有时候我们看到说神给我们很多的祝福，我们就觉得说这个是理所当然的，神给了我，神就不能够拿走。如果神真的要拿走他给我们的祝福的话，我们就觉得呢神不够意思。我们常常对着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是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紧紧抓住神的祝福呢，我们不肯松手，反而呢我们把赐福的神呢放在了一边。主如果真是我们的主，他就有主权来决定我们生命中任何的事情。他如果真的要拿走这些祝福，他完全有他的主权。亚伯拉罕上山的这条路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主耶稣说，他说若有人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亚伯拉罕是一个跟随主的人，他现在是要顺服神的旨意呢，还是要体贴他自己的心意？他是要以撒呢，还是要顺服神？十字架的要求是舍己。我们常常抱怨呢，为什么神给我们的十字架那么大？那是因为你的己太大。十字架就是为了要除掉我们的己，除掉我们生命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东西。如果你做一个马马虎虎的基督徒，你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一天当你真的要想要好好的来跟随主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哎呀，怎么有那么多的地方，我的生命中有那么多的地方需要被主来对付的。我最近在带我女儿开车，我今天早上还是也是她开过来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带过自己的孩子开车。我教她开车的时候我是非常的紧张。那所以我一开始的时候我说你先去找Paul弟兄先去学几堂课。所以她学了六堂课以后呢，然后呢我就开始教她学车。那我坐在她旁边呢，我这个手是抓住那个把手抓得很紧然后呢，因为你知道他刚刚开车啊，他不是常常压线呢，就是转弯太早啊或者太晚然后呢你看见说他这个油门刹车呢配合的也不好那更不要讲到说是个什么 reverse parking 啊这些了然后呢我坐在他身上我就很紧张，他有问题我就马上告诉他，哎，你这个错了，你这个转弯的太晚了或者呢你又压线了然后呢因为紧张嘛，我这个声音就很高然后这个庆云坐在后面就说，他说我觉得你真的不适合教孩子开车他说呢你这个没有鼓励，整天呢都是在挑毛病我说我不是在挑毛病，因为我很紧张，所以我要告诉他说要注意如果你不开车你不会觉得开车好像有这么多的这么多的问题你要通过电脑考试很容易对吗？你去参加电脑考试，你把所有的规则全部背熟了你马上呢你就可以通过这个电脑考试。但是你一上路， 你就发现说啊，原来有这么多的问题，原来我开车我不是好像只是知道理论知识以后我就能够会开车的。所以你看见我们跟随主也是一样，如果你没有好好的起来跟随主啊，你觉得说我信了主，我就是在这边享受主的祝福，享受主的恩典了。但是当你真的起来跟随主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哎呀，原来我这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毛病需要被主来改变的。你看到说动不动我们的脾气就来了，动不动呢我们又发怨言了，动不动我们又在那边论断人了。你看到说我们身上有太多的问题需要被主来校正，但是你发现圣灵是你生命中最好的老师，他不会像我们这些轿车师傅，我们就在那边整天就在那边责备人，你看见说圣灵在你里面，他一直在那里提醒你，一直在那里校正你，一直在告诉你怎样走在这条合神心意的路上。你看见说虽然这条路不容易，虽然这条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但是你看见这条路却能够让你经历神复活的大能，这条路却能够把你带到神的荣耀，神的冠冕的里面。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信心的宝贵就在于他能够完全的在那里顺服神，在那里降服神。亚伯拉罕知道神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有完全的主权，他也相信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着他的益处，他选择顺服神而不是在那里体贴自己。所以你看见这三天的路程对于亚伯拉罕来说是一个艰难的一个考验，因为他可以随时反悔带以撒回家，他甚至他觉得说我可以献上我自己，我可以代替这个以撒，我愿意为我的儿子而死。但是你看见说他最后选择了顺服神，他选择了继续的往这个摩利亚的山走去。所以当以撒问他的时候，以撒问他说，他说火鱼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亚伯拉罕说，他说神必预备燔祭的羊羔。最后你看见他把以撒呢献在这个祭坛的上面，当亚伯拉罕在那里举刀要杀以撒的时候，我想他不是在那里好像装模作样，他不会在那边想到说，哎呀，这个我想神一定是在考验我，所以呢我这个刀要落下去的时候神一定会来拦阻我。亚伯拉罕没有这样想，如果神没有拦阻他的话，他的刀就要落在他独生爱子的身上。那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亚伯拉罕一定想过的，那就是如果以撒真的死了，神的应许怎么办？神和亚伯拉罕立的约怎么办？神不是应许亚伯拉罕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像天上的星那样多吗？神不是应许万国都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吗？如果以撒死了，神的应许怎么办？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那不岂不成了这个空头支票吗？所以刚才我们读的希伯来书十一章的里面呢，给了我们这个答案。因为亚伯拉罕呢，他相信就算以撒死了，神也能够叫他从死里复活。因为他相信神既然能够使无变有，使绝了经的撒拉呢能够生育，他就一定能够让以撒呢从死里复活。因着这样的信心，他能够把以撒献在祭坛上。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他不是一个盲目的信心，也不是一个盲从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从他对神的认识的里面出来的。他经历了那么多神的恩典，他经历了那么多不可能的事情，他相信他所信的这位神不仅是完全公义完全良善的神，他也是能够死无变有，能够使死人复活的神。因此这样的信心，他能够把以撒献在这个祭坛上。什么是奉献的意义？奉献的意义就在于我们能够把神所给我们的，我们再次交回在神的手里。 你看到说以撒是神给亚伯拉罕的，现在呢亚伯拉罕再次把以撒交回在神的手中，这个是奉献的意义。奉献不是为自己保留什么，而是完全的奉献给神，因为所有的都是本于他，都是依靠他，最后也都要归给他。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里面，我们都很熟悉的一段经文讲到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如果我们真的明白奉献的意义，我们就会甘心情愿的把自己献上，因为这不仅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神用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所以当亚伯拉罕把以撒放在祭坛上面的时候，神要的真的是以撒吗？你看见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神如果没有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会发现他生命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以撒的身上了吗？如果神没有叫亚伯拉罕献以撒，亚伯拉罕会发现神的自己比神的祝福更加的宝贵吗？所以你看见神要的不是以撒，神要的是亚伯拉罕。神要亚伯拉罕调整他生活的中心，神要亚伯拉罕认识神的宝贵，神要亚伯拉罕学习那个更深的信心的功课。所以同样弟兄姊妹，神要的也不是你的工作，神要的也不是你的金钱，神甚至要的也不是你的儿女，神要的乃是你自己。神要你学习更深的去经历他，神要你学习更深的去认识他，神要让你知道神是那位你最需要也是那位最宝贵的神。在亚伯拉罕献以撒2000年以后，在同一座山上，你发现又上演了完全相同的一幕。我们的天父把他的儿子，把他独生的爱子，他所爱的耶稣带到这座山上。加略山就是摩利亚山，他让他的爱子在这座山上被人辱骂，被人鞭打，他的爱子背着十字架孤孤单单地走上摩利亚山上。当那个十字架的铁钉要钉入他爱子身体的时候，天上没有声音说住手，不可加害我的爱子。你发现天上一片寂寞，因为天父他掩面不看他的爱子，天父为了我们他舍弃了他独生的儿子，天父为了我们他让他的以撒被杀在祭坛的上面。因为如果他的爱子不死，我们就不能够得活，如果天父的刀不落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你看见我们就要接受神那个公义的审判。所以你看见他的爱子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是那只翻祭的羊羔。所以你看到这是为什么神要让亚伯拉罕把以撒带到摩利亚山上去献祭的原因，因为神要借着这一幕让我们看见将来有一天基督也要被献上为祭，他要来成全天父的旨意，为的就是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所以你看见我们的神不是一位残忍的神，我们的神是一位满有爱的神，因为我们的神他要借着这一幅的图画让我们看见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当亚伯拉罕要举刀的时候，神拦住了他， 神为他预备了一只公羊，然后亚伯拉罕就为那个地方呢 取了一个名字呢，叫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的意思。神为亚伯拉罕有一个预备啊，这只公羊所预表的就是基督。基督不仅是那只羔羊，他也是神应许给亚伯拉罕的那一个后裔。在22:16-18里面，耶和华说，你既行了这事，不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保罗在加拉太书3:16里面也告诉我们，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所以你看到基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他是胜过仇敌的那一位，他也是使万国得福的那一位。所以我们看到神要给亚伯拉罕的乃是基督，不错，神把以撒还给了亚伯拉罕，但是你看见基督才是神最终要给亚伯拉罕的。所以你看见没有，神所有做的，神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要把基督给你。就像诗歌所唱的一样，他所取去的东西他以自己来代替。所以今天如果神在你的身上有工作，神在你的身上如果有剥夺，是为了要把基督给你，是为了要让基督在你的生命中能够来居首位。这个是神一切工作的目的，这也是神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的目的。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在讲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我们不仅看到亚伯拉罕他是我们的信心之父，我们不仅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真的是知道说神会使他的儿子以撒从死里复活，我们更看见亚伯拉罕的信心所指向的乃是那位基督，就是神的儿子。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今天所讲的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让我们也真的能够学习像亚伯拉罕一样，我们所看重的不仅仅是神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看重的是主的自己。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一样，他的自己是我们一切追求的目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说神所给我们的远远没有像主自己那样宝贵。最宝贵的乃是主的自己。最宝贵的不是神给我们的那些的祝福，不是神给我们的那些的恩典。最宝贵的是我们需要抓住主的自己。当你有了主，你就有了一切。当你有了主，你就知道如何去走这条信心的道路。所以盼望我们借着今天的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让我们真的知道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基督也是我们那个荣耀的盼望。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把这些话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啊，求你让我们真的看见，主啊，当亚伯拉罕在那里献以撒的时候，主你乃是让我们看见你把你心爱的儿子也放在祭坛的上面。主啊，为了我们这些罪人，主啊，你天父不惜牺牲他儿子的性命，主啊，乃是为了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主，我们谢谢你，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宝贵你的自己胜过宝贵你给我们的祝福。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追求你才是我们一生最大的目的。主，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看见，主，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情都要过去，唯有遵循你的旨意乃是永远长存。主，帮助我们在这最末了的时候，主啊，依然有信心能够紧紧来依靠你，紧紧来跟随你。 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信心很软弱，虽然我们常常有下沉的手发酸的腿，但是求你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继续的能够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的来跟随你。所以说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都归给你，奉主耶稣的名，阿门。